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中共中央批准了贺龙的要求，答应他到湘西去拖队伍，拖队伍就是拉队伍，没有武装怎么能行啊？大家都相信贺龙的能力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行五个人上了轮船，准备从上海到达武汉，从武汉再取路赶奔湘西。可是在船上呢，这有钱的人招人注意，因为穿戴与众不同，显得十分的阔气，而且住在一等舱。一等舱那是最贵的，屋里设置也豪华，可以住两个人，就是贺龙和卢东升俩人。卢东升担任贺龙的保卫者呀，形影不离呀。船开了，逆流而上，从武汉奔上海吧，是顺水，所以船比较快，时间比较短，逆流而上它就缓慢。半夜的时候，贺龙、卢东升全睡着了。这船呢就到了一个小港湾，忽然抛了锚了，贺龙就醒了，因为他警惕性非常高，感觉这船怎么停了，怎么不走了，发生什么事了。贺龙醒了，卢东升也醒了，很自然摸了摸枕头底下压的手枪以防万一。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，就听见凌乱的脚步声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听的声音呢，能有十来个人，而且由远而近，就奔贺龙的一等舱来了。卢东升一听不好，噌，把手枪就拽出来，一个快步跳到船舱门的后面，那眼睛盯着贺龙，那意思怎么办？贺龙也感觉到一阵的紧张，但是马上他又平静下来。就在这一瞬之间，外边的人猛敲他们的舱门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开门，咚咚咚，啪啪，开门。卢东升把手枪的子弹就顶上，问贺龙怎么办。贺龙示意他把枪搁起来，马上开门，把枪带起来。卢东升不能不听啊，把手枪带好了，把门开开。这一开开，外边走进仨人了。头一个就是那个船长，跟贺龙聊天想得十万块钱大洋的那位，后边跟着两个陌生人。头前走的是个大块头，这家个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，跟一架大山相似。一脸的横肉，两只小眼睛，里边穿着对襟的白褂子，外边穿着对襟的黑上衣，但这纽派可没系，绑着白袖头，歪戴着礼帽，下边扎着裤腿，蹬着一双便鞋，手里边拎着一只手枪，大小鸡头都张着，跟凶神恶煞相似。站在他身后跟着个小个，但是挺胖，肉乎乎的，跟个肉墩子差不多少。这小子长得也是满脸横肉，一瞅就不是好东西。再往舱门外头看，外边有七八个人，手里全拎着家伙事。刹那间，贺龙啊，心里就一翻个儿，哎呦，坏了！贺龙心说，我们的身份肯定暴露了，难道说中共中央里边有叛徒？谁给告的密啊？要不就半夜三更他跑到我这屋来干什么？我应该怎么对付呢？是反抗是如何呢？他这脑子是急剧的转动。尽管这样，贺龙身经百战，表面上丝毫也看不出来。贺龙坐起来，拄着床就问，哎，我船长，这干什么呢？半夜前不让人睡觉，砸开我的舱门，有事儿吧？ 船长一呲牙，老板，他这不怪我，这是官方的事儿。这他用手一指这大块头，这大块头用枪嘴捅了捅帽檐儿，然后仔细打量贺龙。对不起，我们是白崇禧白司令的下属，这叫例行检查，要捉拿红脑壳贺龙。据可靠的情报，贺龙上了这只船了，叫他插翅难飞。贺龙听完之后，心里虽然紧张，表面上还挺震惊。哈哈哈哈，啊，抓贺龙啊，难怪这么兴师动众的。这大块头盯着贺龙就问，贵姓啊老板？免贵姓王。姓王？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卢东升非常机警，赶紧拿出一张名片往前一递，交给这个大个子。这大个子往名片上一看，上海三庆堂珠宝玉器店总经理王源。哦，你是珠宝店的掌柜？贺龙点了点头，正是，小号就是我开的。不过王总经理，兄弟是奉公事而来，只好委屈王总经理上岸一趟了。有人告了你们共产党的大头子，对不起，到我们局子里要接受检查和审讯。来人，带走！这家吃生米的毫不客气。没等贺龙开口呢，卢东升就急了：“混账！我们总经理同白崇禧白司令是把兄弟，同商会会长卢宇清会长是换贴的把兄弟，就是蒋总司令见着我们王掌柜的也是毕恭毕敬，你们是不是活得腻歪了，不要脑袋了？”卢东升啊，想拿这个大话拍拍他们，在那个年月说大话往往沾光。这个大个子和那个胖子听了卢东升的话好像没什么反应，这大个子鼻子哼了一声，说小兄弟，我不管白司令黑司令，上边要我们抓王总经理，我们就是以公治公，对不起啊。贺龙嘴里没说什么，心里的话顶心说话，这俩小子要是军警，听了白崇禧蒋介石的名字怎么也得客气客气，可这俩小子压根儿就没把蒋介石白崇禧放在眼里，莫非这俩家伙是土匪？这俩家伙见贺龙不动声色，他板着个脸，把这子弹咔吧往上一推，对贺龙说，愣什么，走，跟我们下船。卢东升一见大个子把子弹推上了膛，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，真急了，他一个箭步窜在前头，用胳膊一趟大个子的胳膊，嗨，往外一扑了。大个子这个枪啊，恐怕也老掉牙了，一下子没把握住，枪就走了火了，对着船舱上头啪就开了一枪。半夜三更的，枪声一响，整个轮船的人几乎都惊动了。这个大块头可有点急了，用手指着贺龙和卢东升，怎么你们想赶拒捕，还要抢夺我的枪支？来人，把他们绑起来，扔到江里喂王八。大个子这么一吵吵，舱外的几个同党马上挤进来。就在这时候，贺龙从大个子说的扔到江里喂王八这句话当中，立刻就明白了八九。又见其同党都是一脸的匪气，可以断定这些人就是土匪。他刚要开口，那个船长却笑森森的点头哈腰，对大个子说，慢慢慢，先生， 我看这位老板呢是生意人，绝不是什么红脑壳。哎，船停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就别让他们上岸了。哎，咱们开船吧。他又一指贺龙说，看这位王大老板也是仗义的人，不会忘记各位好处的，是吧？大个子朝贺龙手上的钻石戒指看了一眼，不行，我们是上岸执行公务。船长说，哎，先生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各位回个话，就说船上没有红脑壳不就结了吗？那小个胖子说，哪像你说的那么轻松啊，我们上头说了，抓住一个红脑壳赏大洋1000块，抓住俩就是2000块，要�抓住贺龙就赏10万块，放走了他们我的赏钱你给呀。小个子说完了，船长眨巴眨巴眼睛，这么办吧，不就是几千块钱吗？他一转身笑着对贺龙说，我看王老板，你就赏给他们1800块，花钱买个平安不就完了吗？船长的话说到这份上，贺龙完全明白了，这是一伙内外勾结敲诈船客的土匪，这是一道买卖，看这船长和这土匪啊都是一伙的。贺龙真聪明，判断的非常正确，这伙人呢就是土匪，他们同江轮上的船长水手勾搭在一起，趁蒋介石下令抓共产党的时机敲诈旅客的钱财。贺龙等在上海码头上船的时候就被这伙人给盯上了，船到这小码头停下后，船长和土匪就演了这出抓红脑壳的双簧戏。单说贺龙冷笑了一声，好吧，要按说1800块钱算不了什么，在我身上也就等于掉根汗毛，不过有那么句话，出门不带重金呢，是不是？那么沉的东西我们能带在身边吗？这样吧，我开一张支票，你们拿着支票在上海、武汉哪个银行都可以随时兑换，怎么样？那大个子一听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现钱不要支票，这叫不见真佛我们不能烧香。贺龙说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他两只贼眼盯在贺龙的钻戒上，这小子不是个外行啊，贺龙戴这钻戒那可值了银子了，那他从哪儿来的呢？原来头天晚上是周恩来送给贺龙的，贺龙既然要扮成大老板，那不阔气点能行吗？所以钻戒呀、金表啊都给了贺龙。周恩来还说得非常清楚，说这两宗物件是当初宋庆龄女士给我的，我也是为了化妆改扮成阔老板才佩戴的，现在我用不上了，你正好用上，把这些东西交给你。贺龙觉得太尊贵了，说什么也不要，后来为了工作的需要迫不得已才收下。你说今儿个遇上打劫的土匪了，舍不得也得舍得，那怎么办呢？革命工作是至关重要。最后贺龙明白了，一狠心把钻戒摘下来，我说哥们儿，这个大概能值几个钱吧，既然你不见真佛不烧香，那就做个觐见礼儿吧。这大个子伸手接过来，一看这钻戒是金光闪闪，挺高兴，但是他还不满足，又看见贺龙那块怀表是金的，金表上镶着宝石，至关名贵啊。我说那小意思。贺龙把金链的怀表摘下来也给了他了，就是说周恩来给他的两尊物件他全给了土匪。土匪听了听爱不释手，满脸堆笑，够意思，这还够意思， 这时候船长又说话了，我说先生，船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，赶紧开船，我各位高个手吧，就这样吧。行，既然王老板出手大方，得罪了，走。这帮小子才滚蛋。他们走了，船长转回身对贺龙一呲牙，没办法，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谁也得罪不起呀。您惊吓着了吧？贺龙晃晃头，没什么。是，您经的多，见的广，那您歇着，那我也告辞了。说着退出去，把舱门关闭。贺龙是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说话，什么世道，明目张胆是敲诈勒索呀。如果不把这个制度给砸碎，哪有好人的活路？卢东升也说，军长啊，干革命真不容易，什么气都得受。贺龙苦笑一下，睡觉吧，还得好好睡一觉才能到达目的地。哎，两个人接茬又睡下了。不管他们睡得着睡不着，到了第二天，船到了武汉，贺龙他们下了船，头一站找到东方旅馆，这里是湖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结果到这没接上头，原来这联络点几天前被敌人给破坏了，他们没敢靠近。一转身，他们又赶奔第二个联络点，叫临江饭店。哎，好不容易找到这儿，饭店倒是挺阔气，金字牌匾，靠着江边，高悬着大匾。等几个人进了临江饭店之后，卢东升就问，你们于老板在吗？那伙计就一愣，于老板不认识。那你们老板不是姓于吗？不，他姓白。怎么姓白了呢？那我就不清楚了，我听说原来的于老板摊了点什么事儿，后来叫白老板接手了，内容不详。哎呦，贺龙一听明白了，这个联络点也遭到破坏，不能待，连饭也没吃，他们从速又离开了。原来啊，这个饭店的经理叫于德水，是一名中共党员。大革命失败以后，中共湖北省委为了联络需要，在这地儿开了这个饭店，就让他在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。省委派于德水在这当老板，实质是做地下接待工作。没想到遭人陷害，于德水被捕没几天就死在狱中。咱们再说贺龙几个人怎么办，两个联络点都没联络上，几个人有点发懵了。贺龙站在江边思忖了片刻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干脆咱们呢，赶奔谢弄北里17号找郭亮吧。谢弄北里17号是湖北省委书记郭亮的家，周恩来告诉过的。周逸群在旁边就问，你知道郭亮的地址？是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交代的。哎呀，你真是好记性啊。当时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直奔谢弄北里。时间不大就到了，他们下车之后付了车钱，三轮车夫走了。他们看了看左右没有人盯梢，看了看门牌号码17号也对，所以推门就进了屋了。郭亮的老婆正在家，一看进来几个生面孔的人，不由得吓了一跳啊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贺龙一看他害怕了，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了。是我一家人，不要怕。因为贺龙啊，没听周恩来教给他接头的暗号，对不上暗号，所以才发生了这场误会。就在贺龙刚把眼镜摘下来的时候，里间屋里出了一个人，大声就喊，哎呀， 总指挥是你来了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一家人一家人。他又对郭亮的老婆说，这是贺龙贺总指挥贺军长啊。郭亮的老婆这才转惊悲喜，贺龙也看清说话的这个人叫刘明先，就是里屋出来的主。刘明先呢是湖南人，大革命的时候加入共产党，北伐时曾担任叶挺的副官长，同贺龙非常熟。贺龙同刘明先握手之后就说，你老兄怎么在这儿？刘明先笑了，总指挥，你的眼镜再晚摘一会儿，我的枪就要响了，你们怎么不说暗号？周逸群就说，两个接头地点都被破坏了，没有办法在径直闯入啊，我们不知道暗号。贺龙把周逸群、卢东升向刘明先和郭亮的老婆做了介绍，郭亮的老婆忙给大家沏茶，贺龙喝了几口茶水就问郭亮呢，刘明先就说，郭亮同志与省委的几位同志在一家旅馆里开秘密会议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带你们去见他。当下刘明先引路，带着贺龙、周逸群、卢东升去见郭亮。简短介说，在旅馆里贺龙等人见到了郭亮，郭亮一见贺龙这些人来了，高兴异常啊。贺龙赶紧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递给郭亮说，郭亮，这是恩来同志写给你的信。哦，郭亮双手把信接过来，展开观瞧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亮兄，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，发动群众，造成武装暴动的局面，并让贺龙、周逸群等同志返乡工作，特委书记由兄担任，其他委员为贺龙、周逸群、柳之寻、徐特立。贺、周、柳、徐等同志到汉后，你等再计划下一步战略事宜等等。第五号上。五号是谁？就是周恩来，当时他用的名字叫五豪。郭亮看完了，把信烧了，热情的款待众人坐下，屋里还好几个人呢，都是省委的负责同志，逐一做了介绍，亲如一家呀。郭亮挨着贺龙坐下，轻轻嗓音，贺龙同志，我们正在开会，你们也参加吧，正好我把湖北我们党组织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向你如实的交代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